那个眼睛是法眼呢，啊，法是佛法的法，这个法眼叫智慧之眼呢，所以生命都已经枯了，却产生了法眼，看，所以骷髅里眼睛呢、啊，所以枯木花开，节外春，经过一节，这一个大的劫难，这个大，有时候我们受过一些痛苦，有时候我们接受过一些，我们遭遇到人生的非常惨痛的记忆，我们有一些很大的一些损失，那个也是劫。那这一劫东西也已经掉了，像枯木一样，节外枯木花开，节外春。所以当我们一方面洗涤自己，一方面是在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整个的种种碰到的大的啊，这个灾难过后以后，节外春，我们就看到了生命的春天。这个时候来看我们所守的种种的伦理戒条，待人接物应该有的那些规范，以及我们啊做任何事情所应该有的一些纪律，这些东西呢，我们再来看它的时候，就已经变得要遵从起来越来越容易了。所以啊，道成道起意象，欲象趁其领，倒过来起欲象，欲象呢就是德恨。我这个德恨为什么可以倒过来起呢？就是我可以这样做，也那我很自由自在，都不会啊从心所欲不逾矩，我就不会啊违反这些规矩。我在这个欲象上，我也可以这样卡，也可以侧着卡，也可以倒回来卡，所以那个时候都不会违反规矩。所以这个生活已经到了啊，类似像孔夫子所讲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啊。所以道啊，其的意象去追赶麒麟，麒麟代表智慧，代表更高一层的东西。那个意象代表着这些规范戒律德行，我从这个地方又发展到智慧来，道行成的意象称麒麟啊。那么这个而今高隐千峰外，现在我的心里头好像安安静静的高隐千峰外，月角啊，风清好日程，月是那么样的明亮，风是那么的清，日子心里面啊就觉得越来越平静了。这个东西进入的这个啥脉呢，已经到了觉法自信一成身，是很明显的，你可以看到他已经到这种境遇来了。然后呢到了第四的时候，谈到了共工的时候啊，就是不得色，也就是你不要看色相界的东西，不要被色相界的东西所欺蒙，你生活在色相界里头却不能够被色相界所欺蒙啊！你生活你赚了很多钱，就千万不要变成钱的奴隶啊！你长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脸蛋，你千万不要每天变成看你那张脸蛋变成自恋狂 narcissism啊，你也不要因为啊你自己已经衰老了，然后就觉得人生好像啊好像越来越看不出一点希望，也不是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来看到啊，就是不共的时候怎么讲呢？每一个人他变成一个真正能够独立自主、做得了主人的这个人。所以禅宗里头常常谈到做得了主，一个做得了主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跟别人相处。一个做不了主的人就很容易啊跟着别人啊人云亦云，是不是？一个做得了主的人才能够做真正正确的决定，一个做不了主的人呢，他会抓不住啊真正的一个生活中应该有的一些准头，然后他会失准，他会迷失。那这首诗呢，他这么讲呢，他说众生诸佛不相亲，山自高兮水自清，啊，万别千差名底事，鹧鸪啼处百花新。哎，这个诗句很美哦。你看啊，众生诸佛不相亲，就是你是众生，你是诸佛，但彼此之间，其实众生就是佛，佛就是众生，这两个 你之所以成为众生，是因为你认为众生，就是这样。如果你是佛，你认为是佛的时候，这个佛也就不叫做真正的佛，是不是？那好，他称为佛或他称为众生，那不同的众生做不同的事情，不同的众生不同的造化，但他们都只不过是造化，他们没有比较，没有不平等，没有内心里头的分别，没有起彼此之间的分辨，不会因为美与不美、好与丑、高与下而产生种种的这种比较，所以众生诸佛不相亲，山自高兮水自清，中顶山林各有天性，各自发展他自己，山自高兮水自清，万别啊，千差名底事啊。那么鹧鸪啼处百花心了啊，他就走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里头来了啊。那么走在这里的时候，最后那一段又是什么东西呢？最后那一段是，也就是第五这个阶段里头呢，他谈到了啊，叫做啊公公那一部分，他讲到了不共这个部分啊，这个部分呢啊，这个他呢这个变得很谦卑啊，这个心灵世界里就变得非常的谦卑啊。他说头角财生已不堪，我开始想要去争取什么东西，或在别人的面前啊，想要啊服众望，想要比颠好难看啊，啊表现给别人看，或者是想要自己当佛当菩萨，这样子的想法，头角财生啊已经很不堪了。你心求佛好羞愧，我心里面想着我要求佛给我好的东西，求佛给我成为让我得到什么东西，或者是我希望我将来能够成佛做主，我现在要好好每天怎么样。你有了这样的有所为的心，叫你心求佛好羞愧，条条空劫无人问，好像难寻。53，他说这条条无尽的人生，就这个空劫。什么叫空劫呢？你所有能看得到的现象界的东西，这些东西最后都只不过是无常，它的本质是空。这条条看起来有这么多东西的，有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听讲，有这么多人在做不同的行业，怎么会是空呢？因为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像是一个投影而已。在这个条条空劫无人问，在这个空劫里面其实也没有人问你是谁，你放心好了。儒家讲说立功立德立缘，以后你死了以后有人会记得你的名字，所以有时候会说啊，人死啊要留名啊，受死呢要留皮啊。你真的能留吗？那就偶尔在历史上看一看，如果历史在转过弯的时候历史重写，搞不好有 那些东西又有不同的看法，也不一定。他的意思是告诉你，条条空劫无人问。你别以为这里面有两个重大的意义，一个是也没有人会来问你是怎么样，你不要自作多情。一个人的修行修行到条条空劫无人问，如果你老了以后，你一直期待着你的儿女会来嘘寒问暖，当然能来是非常好，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嘘寒问暖的时候，你一直又希望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很受挫折呢？所以问题是你内心里头你还是要这么教，老爸老了老妈老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孝顺我们关心我们咯，这是对的。但是你心里面也要知道，没有他们来嘘寒问暖的时候，我也不能够变成寂寞到我活不下去，寂寞到必须爬到医院的最顶端。医院的最顶端干什么？空中花式跳水啊，下去没有水，是陆地。是啊，会这样子啊。所以人到老的时候 所以佛法的修行是对各个不同的人讲啊。但是你做子女的人呢，可不能这么讲，说爸妈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看你要自食其力，你不要这样靠我们了、啊，那又糟糕了。所以无常这件事情的智慧就是告诉你啊，你在这个地方各自有不同的角色，是不是？那条条空缺无人问啊，其实事实上也没有谁会问你，只有到最后连你自己的那个我都该放下了，条条空缺无人问，好像南巡五十三，当你不需要别人对你有任何的恭维，当你也不需要去看别人对你看法，也不要去啊仰赖别人啊啊，这个能够说你什么好话，可是这个时候的心才完全的独立下来，这个完全独立的心，它就能够怎么样呢？它就好像南巡五十三。为什么南巡五十三？这是华严经里头啊，入法界品。华严经到入法界品的时候，是由文殊菩萨指导啊，一个非常纯净的善财童子。这个童子啊，这个童子表示他是纯净的啊，而且充满着潜能，充满着希望，而且充满着学习力的这样一个算善财童子，要他去走菩萨这条路，然后呢，指导他南行。来到了浮城，然后从卢城浮城南下以后，他总共拜访了五十三位菩萨。这五十三位菩萨都是一个菩萨接着介绍另外一个菩萨，这样一直介绍下去。而这五十三位菩萨呢，你看起来每一位菩萨都各得一解脱门，也就是他每一个菩萨都是根据他自己的根性因缘得到解脱而成就的。那么现在值得我们留意的是，那为什么要去参拜五十三？而只有五十三吗？不是，是总是有始而终嘛。他拜访了五十三，其实代表了就是各行各业，也就是每一个人最后没有我的执着，没有怎么样的时候，他去拜访各行各业，才发现每一个各行各业，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得度，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得一个解脱门，得一个啥门。都在那里得一成身啥妹，通通在那里成就。无论是你把它看看，这五十三位里头是些什么呢？我看了、啊、这个日本这个论文里边，他们去考证，考证哈、哦，从这些人的名字啊，这些菩萨的名字所在地，然后去考证，哎，这考证出来的还真好玩呢。这五十三位菩萨是什么呢？这里面有比丘，有比丘尼，啊，有事业主，就是事业家，啊，有村夫，有村妇，有童男，有童女，有渔夫，有这个奴隶，有佣人，通通都有，通通都成就，通通都成菩萨，所以众生成菩萨，所以。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学佛你要把这件事情看清楚，这不是老师讲的，都是经文上的东西哦。所以众生诸佛不相亲也是真是如此哦。所以我们人家说读完了华严哦，你才知道哈、哦、人生的富贵，因为你真正看到自己原来自己与佛菩萨没有两样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就卖面的，你就在卖面，你得成就，得各得一解脱门。你修理机车也在那里，你当工人也在那里，你就计程车司机也是一样，你当老师、当政府官员，你当银行的行员、当医生，通通都一样，都各住在那里成就。就在这个地方，这里谈的一成身，这个一成身呢，啊，还不是真正的法身，但这个一成身修行到这里的时候，心已经安定，人生已经变成非常的啊，这个宽博，而且可以。生活的很自在。我请问，像这样子的一层身跟星云大师一直在提倡的人间佛教有什么不同？所以我给佛学院的学生讲经的时候，我每讲一部经讲到哪一个地方，我就会抽出很多地方来证明，就是其实人间佛教你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，而他的真正的经 所能来的东西，你要把这个弄清楚，然后你才会感觉到你以后去弘法啊，去布教，去度生，那你自然而然你就有这么多的智慧可以去帮助人家。奴隶一样是因为他们当时他们去考察，有一些以那种姓氏当时应该是雅利安人，而且那一族的雅利安人来到了北印，或来到了是被打败，而且成为奴隶，已经整个族被消灭掉，被吸收变成家庭里头的奴隶了，可是他还是成就。渔夫也是一样。所以各位，有一天我这个碰到一位这个以捕鱼为业的一位佛弟子，那天也算是他要开悟的时候了。我要到山上去讲课，他请他开车子来接我，那一路上就谈起来他做什么事业。他告诉我，他说他以捕鱼为业，过去当过那个远洋渔船的船长。然后他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老师很惭愧啊，我到现在想起来我真不知如何是好，这个东西不讲也罢，讲了都难过的。我听他讲了过去的事情，现在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任何改变，我请问你用什么东西来度化他呢？我听他完了以后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诶，我说某某居士，我告诉你，你读过华严吗？他说没有。你听过华严经吗？那没有。我说那你至少知道华严经这部经？他说听过。我说华严经这部经是多富贵，不读华严不知佛家的富贵，这句话你听过？他说听过，师父也讲过。我说好，你现在哈已经在这个地方奉献，你已经在修行，那我讲给你听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要去参拜的五十三位菩萨里头，有一个就是渔夫，以前的人称为叫渔师，他成就了。他说啊，我说别哈，你如果不相信的话，你去翻啊，这个入法界品就是如此。我说你今天已经，你可以忏悔过去，但是呢，忏其前过，忏其前罪，悔其后过。我告诉你，罪性本空，今天把它放下来，就如同那个渔夫一样，去成就菩萨大恨，好好帮忙度化众生。他说真的这样吗？我说老师讲的是用经文来为你作证的，我已经跟你印证的。他说啊，我今天哦带到的是菩萨。我说不，你今天听到的是佛法。所以各位，修行的事情必须是解行都必须是同时的，你只有解行一贯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这修行啊，你处处没有障碍啊，那么这个时时没有乖张，你的修行就越来越对了。那现在我把这个东西归纳起来，就是要给各位谈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一品经在谈无常的时候，那在谈人的人生的生活是无常，智慧本身，佛所告诉我们的佛慧的本身是超越常与无常的那一个无常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要去面对，他又马上拉回来，你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人，一个变化的哈，生住异灭的人生，是一个这个社会里头你真的没有办法去控制的。什么时候来一次天灾人祸，你怎么晓得呢？什么时候又来一个七级的地震，你又怎么样呢？那么所以每一个人都不相同，可是东西都在变，也不只是天灾，经济上可能产生了啊经济恐慌啊，财政上可能啊产生了一种财政的一种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危机 啊，经营上又产生市场上的突然间的风暴啊，都有可能发生，所以叫无常。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无常里头，他就告诉我们，你仍然还是要必须要好好的啊，以洞山的一个观点的话，就说第一个，你一定要吃得饱饱的，所以吃得饱饱不是说吃饭哦，而是说怎么样，你要把很多东西啊不断的学习啊，要随缘成长，随缘学习，要不断的愿力哈，活到老学到老，他你必须要这样子。然后这个第二个呢，就是你要把你自己啊，这个自我中心啊，自己执着的那些东西要能够把它洗涤掉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那么就必须要真正的进入所谓啊一个新的法，就我们新的生命啊，那个慧命开始已经慢慢的长出来了。然后又知道，虽然我是一个异乘身，长出这个新的慧命的异乘身还不是究竟，但是众生诸佛不相近，是不是？山至高兮，水至清。然后最后呢，就啊，这个回到了变成谦卑，是不是？这个谦卑呢，就是啊，头脚财身啊，已经很不堪了，你心呐、啊，求佛啊。啊，更是羞愧，是不是？条条空姐无人问，好像难寻五十三。你愿意啊，去学习，愿意去不断的去做努力，这个东西是异乘身。所以在生命是在你有生之年，你只能够成就这个异乘身，成就这啊，这个入沙麦乐的异乘身啊。那么觉法自在自信的异乘身，一个这个种类啊，俱生无作恨的异乘身啊，就是这三个，其实也就是洞山所谈的五位，就是这样的道理。我们读经哈、用一个系统的东西来看，那你找到了这个无常品，目前这个地方谈到异乘身的这个主体，你来看，你就觉得它非常的好，非常的非常的圆满，它就是这样。那么接下去就谈到这个异乘身啊，你要去修行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？他说无间业这个问题哈、问无间业这个问题，外有五个无间业，内有五个无间业。外五间业呢，就是指我们的生活，连所有的生活的机会、生活的空间、生活的智慧，全部通通都会断灭的。那五个智慧是什么呢？杀父、杀母、杀欧罗汉、破和合生传啊。那么这个出佛心血啊，那么就是怀恶逆心、出佛心血。出佛心血、怀恶逆心呢，就是用种种的这种恶逆的心去毁谤，甚至于想要伤害佛啊。佛教这个东西呢，叫的出和佛心学，这两个是无间。什么叫无间？会进入一点智慧的空间没有了，生活的空间没有了，人能够在这个无常之间，无常的生活当中，你简直没有办法去调整这个无常，每一个无常几乎都连在一起，你没有办法在无常当中去看出无常的上头那个本体的部分，你也没有那个空间可以在无常当中能够适应，就是外五无间业。内五无间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我内置里头，我这五个如果不间断，我你这你个两个都不间断的时候，智慧就会被开启。那你看看他怎么说？说断二根，就是爱欲跟无明啊。我能够断了爱欲跟无明这两个，就断二根。这就是杀父母，为什么？爱欲哈、跟无明，就是我们种种的业障的父母，所有的问题都是从这两个生出来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对任何一种东西的爱欲，对感情的爱欲啊，那么这东西会不断的滋生种种的贪嗔痴慢疑出来。无明也是一样，我对一件事情我没有智慧，然后我就会产生很多的障碍，我这个无明也会产生更多的我们啊生活上的一些困境，然后它是 一波才动万波水一直下来。所以第一件事情哈，杀父杀母，这个地方是你我们要去杀这个烦恼的父母啊，所以叫做断二根为杀父母，断髓眠为杀阿罗汉。髓眠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所知跟烦恼二障，你跟着烦恼障，跟着所知障啊，跟着他走，这叫髓眠。髓眠的意思呢，就是说眠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一点点清醒的觉察都没有，却随着怎么样呢？随着我的烦恼走。啊，什么是我们的烦恼呢？啊，大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邪见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小烦恼呢，那就是种种情绪的嗔恨啦，哈、哦，这个这种嫉妒啦，哈、啊，那么这个放不开啦，忧郁啦，哈、啊，这些东西呢，都是像小烦恼。那么随眠呢，就是随的这两个东西，一个是这个烦恼，一个是所知。这个所知一直都是一种障碍。什么叫所知呢？你读了很多的书，读完了以后就把这个书啊执着在那个地方，而不懂得用智慧去觉照那个，这里面都用无常的智慧来觉照它的时候，它就不能产生智慧，它会变成所知障，就是连读经都会变成所知障。可是我们有时候听听八卦也会产生所知障，会不会呢？会啊，因为这里听一点八卦，那里听一点八卦，是不是？这里听一点点道听途说的东西，那里听一点道听途说的东西，我们也会变得无知，我们也会啊产生这个一些障碍出来。这个事情呢，我跟你讲，所知这件事情是很奇特的啊。如果你告诉小孩子说雷打雷的时候非常可怕，你千万不要出去，这个小孩子看到雷那么大，他以后真的不敢出去。你已经有所知了，你就不敢出去。可是如果不告诉你这件事情，如果你平常也必须要在空旷的地方工作，只是告诉你如果打雷的时候，你如果开车一定要进去开车，要进去车子里头，因为它可以保护你一部分，你不可以在空旷的地方。你应该找一个地方啊，赶快到屋子，有屋子的地方是一个很好保护的地方。也许可以这样讲，但是如果跟你讲打雷很可怕，你会被它击中，你要赶快打雷就不要出去，最后他会不敢出去。我跟你讲，我有一段我的经验小故事给各位听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因为做生意就要去批购水果，那一次呢是跟我父亲一起去批购水果，我们都是用脚踏车带的，那一个人大概可以带到200斤的水果，用200斤呢，我早上就要带200斤的水果出去卖的，用那而且还可以在脚踏车上面骑，所以那个时候哈，算真可惜呀，没有弄脚踏车比赛，要不然我一定得冠军。现在是比谁快，应该是比谁带得重，而且可以骑得久啊。然后我们就进货，就下午去买货啊。啊，过了午后以后，我们采了那些水果呢，那我们就要骑，要就用把这个水果带回我们家，明天第二早一大早要带出去卖的。那经过空旷的田野的地方，那是下午雷哈、哦，那个天是乌黑的，雷打得很急呀、啊，然后。因为雨下的太大了，倾盆大雨，看都看不见，所以骑车子、脚踏车也不能骑了，啊，那只好用下来推的。就在我在推的时候，那个很脆、很强的雷就砰就打在我身边，我以为我死了，眼睛都看不到了嘛，一片漆黑啊，那我很明显啊，我以为我死了，可是我摸一摸。还好，他眼睛再张大一点，慢慢慢慢又可以看到景物，啊，好像看看自己没有死，想一想摸一摸没有死，没有打到我。可是我想想，会不会打到我爸爸？我父亲距离我也只不过是我们差距大概100公尺左右吧，因为我骑得快，我推得快，他比较慢， 我就回过去看，我定睛了，眯着眼睛还有一点花花的，你看，哎，我看到他还在动，还在走。我说好，他没有被打到。啊，我就在那个地方等着他推着那个车子过来，然后他问我说：“你有去给雷刮惊到不？”讲哪会无？伊讲，嗯，我说有啊，怎么会没有呢？他说，我跟他说，如果哈、啊，我知道雷那么厉害的话，我就不敢出来了。然后他跟我讲说，你如果知道他那么厉害的话，你就再也看不到像雷这么样子的啊，他的就是你就看不到真正的雷叫什么东西了。所以你应该感谢他才对，没有错。我是觉得，我们把一个小孩子教成怕这个怕那个，不做这个不做那个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事事物物里头的原貌，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人间里头其实有很多很可爱的东西，他通通都看不到。我这样懂讲，你知道那老人家讲的，说你若怕你就什么话都没看了，就对说 啊你就要感恩呢，你还要感恩呢啊，所以你心里面有一个成见的时候，常常是没有办法去真正产生真正正遍之民行足的。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讲，地藏菩萨如果嫌地藏地狱那个地方不好的话，那地藏他也就不会去了啊，谁去地狱去化度呢？是不是这样呢？就是那是所知及烦恼，这二障。第三，打破五蕴色相，所以叫做破和合生团。什么叫五蕴呢？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个东西，你的生活都在色受想行识之中生活，你能够超越这个色受想行识，那你就可以看到不属于色受想行识，但是却是有一个你，那个时候呢才是你真正的啊，可以看到那这个可以真正与佛啊，这个可以相应的时候了。对，破五蕴色相的时候，不会被种种的五蕴色相的东西给困住的时候，这个件事情就叫做破啊，就叫做破和合生团，叫破生断八识生佛啊，明恶心出佛心血。也就是说，你能够断到被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八识，你被这个八，因为我们的身哈、啊，我们的活着就是靠八识来生活的。你能够从八识里头，从八识里头完全打破它，回到了自证圣智的时候，就等于出佛身血，就是把你啊的身体哈、啊、出佛身血。这个是内五无间业，这五个东西你能做到的时候，那么你的念念没有间断，我们的智慧就念念不间断。我们跟佛的法界也念念不间断，所以念五无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这个东西呢，是一个基础，就是在我们修这个意成身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要知道这个修法。你现在再回去看洞山那五位的五所师，再来看这些东西，其实你把它配合起来是融为一体，你一看就很了解。所以这一段今天给各位讲的这一段经，它的重点就谈在那个意成身上头，而这个意成身最后谈到了这个内五无间业，这个内五无间业就是不间断，就因为这个不间断才是不会断啊佛的种性啊，才不会断佛的种性啊。这个呢，我们称为叫做意成身啊。这个无常品啊，其实是这部经里头活用的啊，很活用的一段啊。那你了解了它，你学了它，你对于啊逆来顺来的种种的际遇啊，成的或败的，贵的或贱的啊，高的或者是下的，这些无常的变化，你在那个地方看呢、啊，你久了久久会觉得这些本来就无常。我以无常心来，无常的智慧来觉照它，所以也就是真常。所以这一段话你回去看《六祖坛经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里又回到真常，所以所谓的真常就是我用我真正的啊， 无常的，超越于常于无常之上的智慧，来看这个无常的现实世界里头，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懂得这生命的真常是什么。那你如果要去问那个真常叫什么，慢慢体会吧，那个真常就是真常。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。